中国浙江温州市检察院星期一12月30号以故意杀人、非法拘禁和欺诈等多项的罪名，对2023年尾落网的缅北明家电信网络犯罪诈骗集团39名被告提出起诉。这个距离了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去年两会期间，中国官方将打击电信网络欺诈当成是工作的重点之一。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代理理事长陈发萧长期在缅甸的苗雅底等地方执行救援的工作。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中国政府在全国两会之前起诉明家犯罪集团具有宣示作用，因为去年表示要打击电诈，所以今年接近两会之前一定要交出成绩。根据官媒检察日报报道，明家犯罪集团是长期盘踞在中缅边境的超大跨国犯罪集团，不单止指挥武装力量包庇电诈集团跨境犯案，诈骗金额高达几十亿元人民币，还武装庇护非法赌场、卖淫、贩毒，犯罪活动时间跨度大，犯罪事实复杂交织。2023年10月20号，该团伙武装分子在转移涉诈人员来到躲避查缉的过程中，开枪射杀试图逃跑的中国涉诈人员，造成四死四伤，更加成为震撼中国舆论的 10.20 枪杀中国公民案。近一个月之后，缅甸方面成功逮捕明国平、明真真等重要头目，并移交给中国公安机关，为首的明学昌自杀身亡。另据央视新闻报道，去年11月中缅警方合作首次在缅甸当阳地区拘捕了1079名的跨境电信诈骗嫌疑犯。报道中指出，一年来累积拘获53000余名中国籍的涉诈嫌疑犯，缅北地区规模化电诈园区全部被铲除，并指中缅将会进一步加大警务合作，打击缅甸曼海、苗雅底等地方的诈骗聚集区。然而，在中缅执法合作高奏海歌的同时，缅甸各地的电诈集团亦都在不断进化，去寻找既可持续赚钱又不致树大招风、招致中方打击的门路。而缅甸持续内战、军阀割据的局面更加成为他们的发展温床。美国和平研究所在去年9月份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自4月份起，在缅北遭到压制的犯罪集团转移进入缅甸东南部的克伦邦，在当地军阀苏奇督掩护之下持续发展。报告指出，苏奇督掌控的克伦国民军与中国黑帮和其他犯罪组织合作，持续从泰国等地走私燃料、电力和其他物资，并大规模人口贩运，扩大他的犯罪网络，同时都透过公关活动洗白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原本和地方军阀合作全力打击缅北诈骗组织的中国，却因为考虑到缅甸军政府正在内战中落败而改变重心，转向支持军政府来保护中国国企在缅甸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再以打击犯罪为单一目标。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代理理事长陈发萧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打击行动取得一定成果，因为对犯罪集团而言，每一次搬家转移阵地都要付出动辄几千万人民币的巨资，为了避免被中国政府盯上，很多集团都会进行他所谓的四不一没有的自我调整。他说，
什么叫四不一没有？第一个，你不能做中国盘；第二个，你不能碰未成年人；第三个，你不能买卖人口；第四个，你不能出重大刑案。
他说什么叫做四不一没有呢？第一个，你不能够做中国盘；第二，不能够碰未成年人；第三，不能够买卖人口；第四，就不能够出重大刑案；第五个呢，不能够冇商量的事，人家找你，你要配合去放人。他说，但同时他亦都指出，由于电诈集团组织太过庞大，就算首脑被捕亦都不代表完全瘫痪的。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代理理事长陈发萧继续说，就他在诈骗园区内的实际观察，现在绝大多数诈骗分子其实都是在明知要参与诈骗的情况之下自愿去进入园区。对缅甸本地人而言，相对于园区外缅甸 凋零的经济，或者是偷渡到泰国打工，诈骗的收入高又比贩毒安全，只是因为涉事犯罪没有人会承认自愿的。至于中国人，他说因为美中贸易战打断了经济转型，导致农村失业率的阵痛期拉长了，再加上很多曾经有过诈骗案底的人回国之后求职无门，最终还是选择再次偷渡出境重操旧业。他继续说
95%是自愿的，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我们救人还是透过园区来帮我们救人。为什么？因为园区也不喜欢把事情搞大，他们发现说只要没有人口买卖，不要搞到当新闻。
95%都是自愿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救人还是透过园区来帮我们去救人，因为园区也都不喜欢将事情搞大，他们发现只要没有人口买卖，不要搞那么大的新闻，他可以继续做他的诈骗，开开心心同政府大家都没什么冲突。而位于台北的台湾韬略策进学会秘书长吴建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指出，缅甸地形崎岖多山，加上国际之间对于军政府的经济制裁，在缺乏正常经济活动的情况之下，更加驱使各地军阀选择各种的偏门。吴建中是这样讲的，
不管是电信诈骗或者是贩毒等等，这些经济都是见不得光了。那西方更加制裁之后，他们也
他说不理电信诈骗或者贩毒，这些经济都是不见得光的。西方更加制裁之后，缅甸军阀他们只能够继续走这些偏门，更加严重的是中国失业问题外溢到中缅边境，变成了电信诈骗的温床。面对这个困境，分析人士普遍都认为国际合作或者是唯一可能的回应方式。在南台湾嘉义县的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华夫指出，缅甸成为诈骗天堂，受害对象却是千里之外的欧美国家，因此唯有跨国合作才能够有效围堵，分享信息，教育更多各国的民众识破诈骗伎俩。许华夫是这样讲的，
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全球化在亚洲，或者是有一个治理的架构，然后有一个协议，然后来进行如何共同，
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个全球化，或者是在亚洲有一个治理架构，然后有一个协议来都进行如何共同打击诈骗犯罪，甚至对缅甸军政府有一定的约束力，好像这些贪腐的情形，我们才能够勾画出更加清楚的图像。其在第一线的陈发烧则认为，而家从中泰缅联合执法、中老缅泰四国联合执法到南沧江湄公河六国联合执法，已经有几个多边的执法机制，唯一的途径亦都只能够持续严打无止尽的拉高诈骗集团犯罪成本，才有机会逼他们放弃这条财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